二就是福慧，就是这两种。福慧也，足就是满足，就是圆满的意思啊。成佛这个他的福报圆满，没有一点欠缺了。智慧也圆满的啊，所以在福报跟智慧里面，这是世出世间所有一切人都没有办法跟他比呀，他最尊第一了。那我们怎么能不修福报呢？啊，何况佛门常说，法轮未转摄轮先呢。啊，假如是你饭都吃不饱了，还谈什么修佛啊？还谈什么修行呢？什么都谈不上了。啊，可见的，这个福报是真实的根基。本经善导大师将这个经文分为定善二善。定善呢，偏重在智慧、修慧；善善就是修福。啊，讲到后面我们会读到，修世间福的人，临终遇到善知识，劝他念佛往生，他一念回向都能往生，世间善福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世间善福指什么呢？善福里头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就凭这个就能往生。西方世界那个门真大了啊！所以说是就是没有念佛，一生呢不信佛，没有听到过阿弥陀佛名号，但是他能够修这四种善，世间善人。临终遇到善友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一欢喜一发愿往生就能生啊，所以临终一念十念皆得往生啊。这个到后面我们念到九品的时候就要给诸位说到这个事情了啊。所以往生西方世界实在是不难的，但是你要真正与他的条件呢相符合啊，要真正相应、人不能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就很苦啊。我们要解除眼前的苦难，不能不知道修福啊。我们要想在这个世间事事都能称心如意，那就不能不给一切众生广结善缘。善缘结得多了，帮助的人就多啊。像这个做生意做买卖啊，你发达了发财了，那是你有福啊。啊，福从哪里来的呢？不外乎你过去生中所修的，你这一生的福报。另外一种是眼前所修的，就是这一生当中所修的。不修因哪来的果报呢？念念能为众生，念念能为社会，这个人有福了。 如果念念都为自己，都为自己的家庭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福报再大，很容易享尽了，享尽了就没有福了。诸位很冷静地观察观察我们现前这个社会，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也就晓得自己应该要怎样去做法。那么这是说法里面呢所讲的大乘与小乘。佛有赞叹诸佛相好，诸佛的相好是果报，果必有因，相好是福也是慧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诸佛的相好是从福慧当中显露出来的，我们要想学佛的相好光明，一定要修福修慧，才能够得这个殊胜的果报啊。前天有两位同修来看我，他们是空总的大夫，也很虔诚这个佛弟子，这些人常常接触病人，我就跟他说了，生病的人病从哪里来的呢？病从妄想来的，其中有一位就给我说，他这个妄念很多，问我用什么方法把妄念除掉，你不想不就没妄念了吗？他又告诉我读经，研究经里头的意思，我就告诉他不要研究，研究是妄想嘛，老是念就好嘛，你何必去想它呢？诸位要知道，所有一切的想念通通是妄想，妄想是疾病的根源。佛教我们修定，没有教我们修妄想，所以这个经典不能研究啊，研究它干什么？老实念就好啊，念到自己心清净了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开慧，就是智慧开了，心地清净，人家来问你，这句经文怎么讲法，你就会讲得头头是道，清净心起作用。何况佛在许多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本经也说了不少啊，前后好多次说过从心想生的，因此我们心想什么变现什么，这个心里的念头是能造能变的，非常可怕，因此 你为什么不用净念？为什么不起善念？啊，善念没有净念好啊！啊，净是清净的，净念好。净念，净念是没有一切善恶念，一切善恶念通通没有，这个念叫净念。所以读经是净念，念佛是净念，以这两种方法来修净念，来修清净心，最为殊胜。啊，这个会修行的人啊，要在这上下功夫。啊，向好，人人都羡慕啊，人人都想得到啊。啊，有没有办法得到呢？有。你看，我们一般看相算命的都常说，相随心转。啊，佛的相好，菩萨的相好，为什么？心好嘛。那心好，相就好嘛。我们要想相好，学佛的存心，学菩萨的用心，相自然就好了。啊，相真的会变。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求福的方法，啊，一点都不会错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身体健康，这个是现代人非常重视的，啊，这个体质的变化，啊，现在所讲改变体质，啊，改变体质，决定不是药物啊能做得到的。这个药物用了，用得不妥当，还起了副作用。啊，确实，这个药物用在甲的身上，哎，它真的好了；用在乙的身上，坏了。不是每个人都见效的。你要再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相同。因此对这个药物有适应的，有不适应的，啊，这是我们就思想来看。如果要就理上来观察，那个药物好的并不是他用那个药物好的，也心好，体质本来就好，不用也好，啊，用了他也不妨碍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心要不好，用什么药物都没有用处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修持特别重在修心。啊，心是主宰啊。又说到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这个话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怎样才有求必应呢？如理如法的求，啊，就是合理合法，确实有求必应。啊，求佛佛道，求菩萨道都能够成佛成菩萨，何况其他的？啊，其余的那更小了，更容易得到了。再看下面经文，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为百宝色鸟，和鸣哀哑，常赞念佛念法念僧。这一句是讲如意诸王不可思议的德用。弥陀经上讲啊， 西方世界这些众鸟啊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阿弥陀佛怎么变化的？这个经上讲的详细。是从如意珠光中变现出来的。阿弥陀佛，观音世智，这个观音世智是代表，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像观音世智这样的等觉菩萨太多太多了啊，所以这个经上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古德解释这个上善呢，就是指定等觉菩萨上善啊，可见的在西方世界，像观音世智这些菩萨太多太多了，这些菩萨们放光，光中都化佛啊，光中化佛了，如意珠也放光，光中化鸟啊，鸟的种类很多啊，这个弥陀经上举的几种是我们这个世间常见的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没有的佛就不说了啊，说了我们也不懂啊，只说是我们这个世间有的说几种啊，其实这个真情啊太多太多啊，光中化的，光中化的就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能变化的如意珠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啊，这个是无漏称性的功德，变现所生啊。那么这些鸟，鸟也说法，此地跟这个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都特别说明啊，是常赞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就是念三宝。三宝代表整个的佛法，代表圆满的教学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！不要看到这个字啊，就想到啊佛像、经书、出家人，那这个意思就太自小了啊！这个是自信三宝啊，才是真实的功德。是我们真正的归处，自信的佛宝是觉悟啊，是真实的智慧起作用；自信法宝是正知正见，也就是说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的明了了，这个是法宝。僧宝是什么呢？僧宝是我们在日用平常之间处事待人接物都做到恰到好处，这叫僧宝。僧宝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僧宝是一个是清净的意思， 一个是和合的意思。啊，僧团叫六合境，它有和睦清净，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做得圆圆满满，身心清净，啊，这是真正幸福啊，真正的自在啊。啊，可见的三宝啊，具足了体相用。啊，佛宝是体，法宝是相，僧宝是用。因此，这个自信三宝重要。住持三宝同样也重要啊！为什么呢？没有住持三宝这个相，佛法就在这个世间消失掉了，就没有了啊！所以佛法自古以来对于住持三宝是特别重视。你看，佛在一切经里面讲经说法，排列的大众。第一个一定说比丘众啊，菩萨众排在比丘众的后面，人天众排在最后。为什么这样排列？比丘是住持佛法，它是形象，这形象破坏了，佛教就灭亡啊。菩萨摆当中，菩萨不一定住持佛法啊，他放当中也表中道啊。人天摆在后面，人天代表护持佛法啊，这个佛法才能够常住在世间的，利益无边啊，它都有作用的。所以这个形式不能破坏。儒家形式是礼，礼不讲求了，儒就没有了。佛家的形式就是戒律啊，仪规啊，戒律仪规废除了，佛在这个世间断绝了。我们要知道，儒跟佛现在是在灭亡的边缘。如果没有真实的大德出现，儒跟佛在这个世间能不能再传下去？实在是很有问题。过去李老师在学教学的时候，对于这桩事情非常感叹。啊，现在的人愿不愿意学呢？不愿意学。啊，现在都崇尚民主自由。啊，总认为礼跟戒律都是约束人的啊，这样守这个规矩，那是多么厌烦啊，都不愿意学啊。把这个东西废弃掉，经典变成空洞的理论，不切实际啊。我们自己的修学是不是会真有成就呢？给诸位说，决定不可能。就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地基，没有基础啊。我们在前面讲的三福啊，三福是基础啊，不但是学净土宗的基础建立在三福上，所有一切大小乘佛法通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。不但是佛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 世间法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啊，你像儒家这世间法，儒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六经都是孝经的注脚，就是孝经的注解。啊，我们佛门的修学，我曾经许多次提醒同学们，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地藏菩萨学起呀！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道场建立，新道场建立，我第一步一定讲地藏经。啊，连在美国达拉斯建道场，我也是讲地藏经。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地面生存的。啊，地藏经代表什么？心地，心地有无尽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能，这就好比地下含藏着无尽的宝藏一样。用什么东西开采呢？孝敬，孝敬可以开采着宝物啊。啊，我们的信德要想流露出来，像诸佛菩萨一样，就是要用啊信德来开发，啊，那就是三福里面所讲的这个十一句，啊，十一句每一句都是孝道，啊，都是孝道的发扬光大，都是从孝道生。啊，第二就是四道，若从四道上看，这十一句啊，每一句都是四道，啊，都是尊师重道，啊，所以我讲地藏经，有些人问我，这法师你不是专讲净土，怎么又讲起地藏经呢？我说我没讲地藏经啊，他明明说的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我说没有啊，我讲的是观无量寿经上啊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这个地藏经就是这两句的注解，详细说明啊。我说我没讲地藏经，我讲的是观经三福的前面两句啊，没错啊，啊，一部地藏经就是讲的，就是讲那个四句话：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你们翻开地藏经的内容，确确实实是三福里头的第一福。一点都不错啊！由此可知，这个世法佛法通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！要把这个基础舍弃的时候，世出世间法都不能成就啊！我们修行从这里修起啊！啊，老实的读经念佛就是孝亲，就是尊。啊，而对于这个父母师长，不能不过问啊！啊，在家更是天天要奉事啊。出家呢，那就是认真的修行啊。所以，出家人如何孝顺父母？出家要不是认真修行，就是不孝。修行人影响你成败关键的是同参道友啊，老师固然重要，老师是指路的，不一定跟你同走啊，同行啊，啊，指你这条路啊，那是老师啊。可是走路的时候要结伴共行啊，因此 在这条路上行走的时候，这个同参道友就是决定我们成败的关键啊，要有好的同参道友。丝跟友一个都不能离开，同样的重要啊，就是念佛我们在一块共修，同参道友互相的体系，这个力量很大啊！一个人容易懈怠，容易犯错，自己会原谅自己，自己不知道，甚至于犯错不知道，别人眼睛看到你会劝告你啊，我们就觉悟，就醒悟过来了啊！如果是这个学讲经说法，那个同参道友就更重要了啊！每一天切磋注目啊！啊，离开了这个同学不能成功啊！啊，有好老师你未必能成功，一定要有好同参啊，所以这才真正的重要。那么这是念佛念法念僧呢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里面的含义非常深广啊，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很单纯的念三宝啊，不可以含糊笼统的念过啊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经文里面的真实的利益。那么注解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看啊，这本子大家都有。大师在这一段的幕后，就是三宝当中呢，他有几句开示，我们把它念一念，在160面。啊，160面啊，倒数第四行，啊，从最后一个句看起，啊，这就是这个赞叹念佛法僧，然佛是众生无上大福，除邪向正的，这个我们要记住。在佛门里面称大师是对佛的尊称，不可以对人称大师啊，这是希望我们同学们要知道这一点常识啊。你看对菩萨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普贤菩萨，我们都称大师，都没有称大师啊，大师是对佛称的，大势是称菩萨啊，所以菩萨称大势，称正势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念到的称开势，这都是对菩萨的尊称啊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都误会了啊，以为这是我对人恭敬的，恭敬过了分了，过了头了啊，这个要不得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到啊。你看这个古代叫高僧大德，你看翻经的那都是正果的人呢，都称法师啊，顶多加一个三藏法师啊，都不敢称大师，大师的不敢称的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。佛才是众生无上的大师啊，除邪向正，对于一切法门这个邪正 是非善恶，辨别的清楚，一丝毫没有错误的，是佛。佛不再是了。经典里面所说的，就是除邪相证的标准。我们依经典就是依佛。底下法师众生无上良药，能断烦恼毒病，法身清净。法就是经典，经典很多，经典是佛当时啊应众生而说的啊，哪一个人有什么问题了，遇到佛了，向佛请教，佛给他解答，以后记录下来，这是经典。那么他说的这个道理，说的方法，是对那一个人说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今天的病，害的病呢，跟那个人一样不一样的？如果不一样，那么佛这一些方法我拿来就得不到利益，对了正才有用，不对正就没有用啊。因此佛不在世啊，法门就要选择啊。我们自己不会选择，请这些学佛的老修行人，这个过来人呢，他们有经验，让他们替我们选择，或者是提供我们参考啊。这个就是要有传法的人了，佛的这些弟子了。佛弟子的能力不如佛，因此有时候啊碰得很巧，选择的呢很适当，你得利益了。有的时候啊选错了，选错了你的一生得不到真实的利益。这个要知道啊。但是佛知道末法时代的众生啊，这个末法佛法传久了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，问题就很严重啊啊。因此为我们设了一个特别法门啊，这个特别法门呢，所有一切根性呢通通都适合的，这就是念佛往生的法门啊。无论什么根性，选择这个法门是决定不错啊。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法门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，找不到善知识跟我们选择，那选择这个法门就没错啊。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佛为一切众生所说的啊。像这个经里面已经说了不少遍了，是为末法一切众生呢所说的啊。那么就真对我们的根基了。说生是众生无上佛田啊，这个生是指出家人，是指住持正法的啊，住持正法的这个出家人，这是真正佛田啊。因为他的责任是要把正法传下去，要把正法发扬广大，但是情心似是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出家人要四思供养啊。这个四思是指的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啊。这是佛陀在世，出家人生活非常的简单啊，就是照顾出家人的生活，使他在生活上没有忧虑，能够全心全力弘法利生，不但疲劳，无成一果， 自然应念所需而至啊，这是讲你能够真正奉事三宝，前面所说的能奉事三宝，依教奉行，无尘依果是你自己所求的啊，你求人天福报，你就得人天福报。你求小乘四果，决定得证小乘四果。你想成佛成菩萨，通通可以得到。五乘一果，上从佛，下至人间福报，这叫五乘一果。啊，确确实实有求必应的，啊，这应念所需而至，啊，这感应道教不可思议。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